我说阿弥陀经第六讲，第六讲，今天呢继续来讲解经文，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阿罗汉也是梵语，里面含的有三个意思，在梵经的体例术语含多义不凡。这三个意思，第一个是应供，第二个呢是杀贼，第三个意思是无生。这个阿罗汉是果位，前面跟诸位讲过比丘，比丘啊是因为在修因的时候称之为比丘，那么到他正果的时候呢则称为阿罗汉。那么大阿罗汉呢，这是说的大乘所以就是大乘呢五学位。这个五学意思就是说他所要修学的都学圆满了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是毕业了就是毕业了。那么这个地位在大乘菩萨是属于第十地的菩萨我们通常称之为化云地的菩萨那么这个是大阿罗汉。小乘阿罗汉呢，这在小乘法里面呢，他是无学毕业了那么这是讲见思烦恼，是也都断尽了，是三界之内呀。那么他所要学的，全都学完了，都无学了。这小乘罗汉，这个大乘罗汉比小乘罗汉地位是高的太多了正如同时一个是小学毕业，一个是大学毕业那么这个地方讲大学毕业。那么这三个意思也正是比丘这三个意思的果位上在比丘第一个意思是讲其思是其实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乞丐了但是当他证了果了，那就是佛给我们所说的他是人天福田，所以他理应也就是应当接受大众的供养，大众供养他，这是赠福我们一般人讲的佩服。这个意思是有相当的深度前面呢我们在介绍人体的时候曾经给诸位说过，贤人乃是国家之宝，而大阿罗汉不但是贤人，而且是圣人，当然是国家之宝。我们能够供养他，能够将他留住，为我们这一个地方教化众生， 使我们这个地方的大众都能够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我们应当要供养他的啊，道理就是在此地，所以称之为应供。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杀贼，在因地上啊是破窝啊，我们讲过了，断窝修善。这个贼是指的烦恼啊，有一些人呢，看经不求深解，于是乎发生误会了啊，看到这个阿罗汉有杀贼的，阿罗汉还开杀戒了。啊，还杀生了，这错误啊！这个贼是烦恼，烦恼断尽了，就是杀贼的意思啊，就是烦恼贼。为什么把烦恼比作贼呢？因为每一个众生在自信清净心中，无不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功德，就是说无量的德能。我们常常赞叹佛为万德万能，其实哪一个人不是万德万能呢？哪一个人不是无量的智慧呢？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德能智慧呀，似乎都没有了啊，其实都是因为烦恼现前，将我们自己本有的智慧德能障碍了。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些障碍去掉，把这些烦恼断尽，我们的智慧德能呢又现前了啊。那么这个意思好像呢，这个烦恼也来了，就好比像这个贼来了啊，把我们家的财富财产呢啊都偷盗去了啊，取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杀贼呀，不是杀僧啊，是断自己的无明烦恼。那么小乘的烦恼呢，就是指见思烦恼。大阿罗汉呢则不然，不但见思烦恼要断，除见思之外，还有尘沙烦恼，有无明烦恼。得把无明烦恼断尽，才能称之为大阿罗汉。如果我们将这个尺度放宽来说，凡是回小向大，也就是圆教初住以上，都可以称之为大乘罗汉啊。那乘罗汉呢，因为他的小乘已经毕业了啊，他现在已经在修学大乘法了啊。那么这是一个普通的称呼啊，如果严格的称呼呢，一定是在舍利菩萨，就是发云地的菩萨。第三个意思是无生，无生呢，这个就是魔王恐怖的果报啊。在这个比丘里头有不魔啊，那是在因地的时候刚刚受戒啊，这个四番戒魔的时候，魔王听到了真恐怖。那么现在已经证果了啊，证什么果呢？证无生法忍啊，确确实实亲证得一切法不生不灭。那么这个呢，称之为无生啊。换句话说，他不但是从此以后啊不 会再到三界六道来受生啊。实际上小乘罗汉呢就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大乘罗汉那功夫更高了，不但分段生死境了，连这个变异生死也将要进了啊！因为法林地再上去呢，就是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是等同诸佛啊，啊，所以与这个究竟的果位非常之接近啊。那么诸位将来在经上看，大比丘、大阿罗汉都是属于大乘啊。如果没有这个字样，称比丘、称阿罗汉，那必定是属于小乘啊。这是这一点差别在。那么除这个意思之外，某一大师他所讲的呢，还有啊，会解脱、具解脱、无疑解脱这个三种不同。那么此地这个大阿罗汉呢，是属于无疑解脱。那么底下呢，这是要跟诸位啊介绍这个十六位啊长老啊，十六位长老啊。那么这个长老的德号前面都已经念过了啊。首先呢，解释长老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德浪居尊之称啊。德呢是讲他的道德啊，那总得有道德。腊了是讲他的年岁啊，讲他的年岁。这个字拉近一点看好了，看得不太清楚。好，是指年岁啊。可是佛门里面称长老啊，最注重的是德，最注重的。因为这个十六位里面呢，可以说都是有很高的智慧道德水准，在年龄上来讲呢，有年岁很小的啊，所以由此可知啊，他最注重是德啊。当然呢，有年龄的话就这更好啊，所以是德腊俱尊，这是佛门里称长老。那么这个名词是一直贯下面呢十六位尊者啊，并不是只是长老舍利弗、舍利弗长，其他就不是的，其余全都是的啊。那么向下这十六位尊者，如果要细说呢，那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历史啊，都有一段故事，那耽误时间太长啊，在此地啊，我们就不必要了啊，只怕他的专长在这部经表法的意思。跟诸位说出来啊，舍利弗翻成中国的意思叫秋子啊，秋就是秋鹿，鹿子这个鸟。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呢长得非常美，尤其是眼睛明亮啊，所以人家叫他做秋，叫他做秋啊。那么这个佛呢是子的意思，就是这个女人的儿子啊，这个秋叫秋，这个女人的儿子啊，印度话叫舍利啊，就是舍利女人呢她的儿子，佛就是儿子的意思啊，所以她的名字是从她母亲名字带来的。那么她在释迦牟尼佛的麾下呢，是智慧的啊，这个智慧是讲的全智啊。实际上舍利弗跟目犍连呢都是古佛再来的啊。那么第二位尊者呢摩诃目犍连啊，摩诃是印度话翻成大 目犍连呢才熟识啊，他在世尊会下神通第一，这个就是表明了我们这部经神通第一啊，神通第一，智慧第一。摩诃迦叶啊，这一位尊者名气很大啊，翻成中国意思叫大眼光啊，大眼光。那个原因呢，就是这位尊者呀，多生多劫之前，他就是一个修行人。啊，这个就是修行人。那么在过去世啊，这是佛讲他在过去世的因中，他是一个冶金师啊，就是这个冶炼呢，这个金银啊，像我们现在做首饰的啊，这个银楼里面呢做首饰的这个师傅啊，所以是。他这个冶金的这个技术啊相当高。那么有一次就遇到了有一个女子在佛门里面看到这个佛像啊年久失修啊，这个佛像都是既断了经啊，那个经脱了，他就想啊把这个脱落的这个经啊把它补好啊，那么他就发了这个愿，他说他有金啊，那么这个冶金师就说，他说那行，你只要有金呢我帮助你做啊，那么这两个人呢发的这个心啊，发的这个善意，这是替佛来装金，因此他生生世世啊都有光明啊，而且这个光明很大，那么就他所在的处所呢，其他的光明呢都不能够显现，所以叫做眼光。啊，这个人呢，当然他的出身呢非常之好，是贵族，啊，贵族出身，他修苦行，啊，头陀第一，啊，头陀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印度话，头陀是印度话。意思就是断尽了烦恼啊，以苦行这个方式将见思烦恼断尽。这位尊者是传佛心印之人啊，禅宗的初祖啊。我们晓得《传法传》里面，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将涅槃妙心传于摩诃迦叶，他是第一代的祖师。摩诃迦叶传给阿难啊，那么由阿难呢代代相传，传到大摩祖师，这是第28代啊，大摩祖师到中国来，那么成为中国的禅宗初祖啊。那么我们中国最著名的是慧能大师，慧能大师是在中国是禅宗第六代的祖师啊，那从大摩祖师传起啊，所以这个是传佛法的人啊。那么下面一位啊，摩诃迦旃延啊，这个中国的意思呢，大文师啊，文是文采，师是装饰啊，就是这位尊者，他是非常讲究啊仪容的。啊，非常讲究仪容，啊，就是穿着的非常整齐，啊，非常的大方美观，啊，我们佛法里称之为庄严，啊，他在佛门里面呢是楞义第一，啊，他有这个辩才，对，辩才无碍啊，是楞义第一，啊，摩诃拘迟罗。这个翻成中国是大膝啊，这个人有个特征，就是膝盖啊比别人都要大啊，所以啊就叫他做大膝啊，印度话叫摩诃拘迟罗啊。 他是舍利弗的母舅啊，舍利弗的舅父啊，舅父啊，这个人也是非常之了不起啊，这个世出世间的学问呢都通达啊，他是大问的啊，你有什么疑难的问题就请教他啊，他立刻就能够回答你啊，都能够替你解决。利婆多尊者翻成中国一个新修啊，无捣乱地，就是他在无论在什么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他绝不颠倒啊。换一句话说，他对于境界看得清清楚楚，正如同佛在《金刚经》里面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他不会被境界所迷惑。那么这是很难得的人啊。周利盘陀伽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极道啊，道是道路，因为他的哥哥是在大路旁边生的，他是在小路旁边生的啊，所以是取了这么一个意思啊。当然这个意思这个还有隐身的意思啊，就是能够继承道统的，有这个意思在啊。这位尊者呢，这是一尺的啊，一尺的、嗯、那么说到他呢，在我们佛门里头啊也是非常有名，因为一般人呢这个学佛，有些人呢没有自信心啊，总以为自己没有善根，业障太重，没有法子来学这些高深的学问。而周利盘陀伽他所显示的呢，就是在佛的这个弟子当中啊，他是很笨很笨的人啊，笨得难以想象啊。他的哥哥也出家了，看到他太笨了，就劝他，你算了吧，你回去吧啊。那么他哭哭啼啼不肯去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把他叫到身边安慰他啊，好，没有关系啊，你好好的学。释迦牟尼佛就叫他念调轴两个字，扫地的这个调轴，他念调轴忘掉了，这个轴和上面调又忘掉了，两个字念上头忘了下面，念下面忘了上，注意想想，那个笨到这样的人也不可多得啊，所以他听经当然没有办法来记得啊，于是乎就用这两个字啊，就有佛就教他这个办法啊，一天念到晚，一念跳着跳着哦，念到相当一个时期，哎，他心开意解了，真的那把条轴啊，把他自己心里面无始劫来的烦恼业障扫得干干净净，他真的摩罗汉。所以他的总持法门，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说净土这个法门，念佛法门啊，你说你很聪明，我可以不要学这个法门，你聪明能比得上舍利弗吗？你舍利弗那么大的智慧还要修念佛法门，何况其余。你说我太笨了，这个法门恐怕没办法修，你笨还有笨得过周利盘陀伽的吗？如果你比周利盘陀伽还聪明一点，那这个法门你有份啊。这些上首摆的词的都代表有许多特殊的意思啊！你要讲神通，你的神通比不了目犍连啊！ 说明了什么？十六位尊者代表什么？各行各业，代表了各种不同层次的人物，真正是三根普被立根全收啊。所以周立盘陀伽在此地代表的一尺一时一切一离啊，他全都能够得到，是一个最笨最笨的人啊，只要他有恒心有毅力啊，精进不懈，最后他成就了啊。那么底下一位呢，这是习尊者啊，就是难陀。难陀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同胞兄弟啊，同胞兄弟一人弟啊，他长得很美啊，长得很美啊。那么我们晓得佛有三十二相啊，他有三十相啊，比释迦牟尼佛了只欠两种相好啊，这是一人弟。阿难陀就是我们平常称的阿难尊者，翻成中国一个庆喜啊，他是佛的堂弟啊，是这个是他这个阿难的父亲呢，跟释迦牟尼佛的父亲是同胞兄弟啊，所以他们是属于堂兄弟啊。那么在堂兄弟当中呢，阿难年岁最小啊，所以他是佛这一家这个家族里头啊，他是属于小弟啊，他是多闻第一啊。那么这是在集结经藏的时候，他是负责将佛四十九年所讲的经重复再送出来啊。罗侯罗翻成中国也叫佛丈啊，那么这个也是有一段特殊的这个因缘啊，过去啊有这个罪孽，这一生的时候啊，他在母亲肚子里怀孕，怀了六年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很大的障碍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那么他呢是密行第一啊，密行第一啊。那么这个年龄当然很小了，佛的儿子嘛。啊，年纪很小啊，十六位尊者当中他是最小的啊。那么看样子呢，他是喜欢玩耍啊，小孩嘛很调皮喜欢玩，可是他真正修行别人看不出他修行啊，释迦牟尼佛晓得啊，他真用功啊，可是你丝毫看不出他用功的样子啊。所以这个行呢修行叫密行啊，别人看不出来啊。乔梵婆提翻成中国叫牛寺，这是一种业报啊，就是在过去世中。那么他也是个出家人，年岁很小啊，看到这些老比丘啊念经，他讽刺他啊，像这个念经呢不好看，像牛吃草一样。那么结果老比丘告诉我，我已经证了阿罗汉了啊。他说你也这样讽刺我，你将来会得果报的啊。那么他虽然是认真的忏悔，可是还得了啊五百师这个牛的果报啊，都在这个牛身，因此他这个习气啊还在，就是一天到晚那个嘴巴总是动啊，就像那个牛吃草一样。那么他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他自己造这个果报，如果说别人看到他的样子一定也会骂他，哎呀你这个样子像牛吃草一样，那不又害死人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叫他接受天人供养啊，不准他在人间乞食啊，接受天人供养。因为天人呢有神通啊，知道他是圣人会供养他啊。所以这是如果在这个人间的话，别人看到他一定啊会笑话他，那么又会遭果报了啊。所以这个是受天供养第一啊。宾陀罗婆罗多 这一位尊者与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还有特殊的一面啊，那就是佛不准他入灭啊，不准他入灭啊，留在人间作业福田地啊，这个婆罗多是意思是不动啊，是不动啊，福田地，那就是我们今天啊，你比如说这个一般呢，这个道场里面打千僧斋啊，啊，那么可能呢，这个尊者就会化身呢到这个地方来应供啊，来应供。那么可是我们要晓得一个条件，凡是能够感得佛菩萨来应供的呢，这个一定是感应到教。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这个德行，是不能感应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般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心情啊，我们今天办一个好酒菜，我们请总统来吃，他来不来呢？不会来的，不可能的啊！你真正是建了很大的这个工业，有特殊的情形，那么总统就会来了。这叫感应道教的啊，而不是我们一般的说，哦，我只发个心，我今天来这个打千僧斋，我来求福报，这些佛菩萨摩罗汉就来应供啊。啊，真心办道才会有感应道教。啊，真与真感应，诚与诚感应。没有真诚，心不在道啊，这个满脑子里面就求名闻利养，那也有感应，谁来感应呢？母来感应。相过难问是佛偈行经里面所说的卧龟屯门啊，魔鬼来感应啊，佛菩萨不来感应啊。像这个寺院里面我们供的佛菩萨形象，我们心里面真有佛菩萨，你去拜他，那就是真佛菩萨在。如果说拿这个做招牌欺骗别人啊，作为神棍之流的那个地方，虽然是佛像，真佛不在那个地方，而魔鬼附在佛像上啊。那么像这些基本的常识我们要懂啊，佛法也不外乎天理人情啊，啊，理是属于真的，情是属于俗地，正俗圆融，正俗包容啊，所以他才有感应到教啊。那么这是人天福田啊，第一位尊者迦留陀夷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黑光啊。那我们一想呢，这位尊者可能是黑人啊，皮肤很黑啊，但是虽然黑夜非常光亮啊。那么他呢在世尊会下呢是教化的，他很懂得教学法，教学的善巧啊，是教化的啊。摩诃戒宾诺叫防修啊，防修啊，这心修是因为他的母亲祈祷这个心修啊生的他，所以以后他就叫做摩诃杰宾诺啊。那么这个人呢，他有特长， 知心学第一，那今天来讲去，他是一个天文学家啊，是个天文学家啊。波居罗尊者翻成中国意思叫善容啊，就是面孔啊非常的慈祥，这个慈悲的相。他是寿命第一，在佛的弟子当中他的寿命最大啊，160岁啊，所以有这样的老人啊，在这个会中。那么从这个16位尊者，诸位要细细的去体会啊，他所代表的意义。波罗罗陀在楞严经里面翻作阿那略陀啊，这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啊。所以这个翻译的时候，弥陀经里头是阿罗罗陀这个翻法啊，在其他的经里头有翻阿罗陀，他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啊，这个是诸位特别要注意到的啊。因为这位尊者我们在经论里头常常会提到他啊。那么他呢，这个意思叫无品啊，他是佛的堂弟啊，他是佛的堂弟。那么因为就是也是过去生中啊喜欢布施救济贫苦，所以感得90多劫不受贫穷的果报啊，那么就是财布施多啊，财布施是因呢，无贫呢这是果报啊。那么他在佛的会下呢，这是天眼第一啊，那么这个也是有个特殊的因缘啊，就是他听经的时候喜欢打瞌睡，有一天被佛骂了一顿啊，说是你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 啊，你怎么老是精神提不起来呢？啊，一到这个讲堂里面来啊，那就打瞌睡啊，所以佛就比喻他了，像这个蚌壳、螺丝一类的，说是你呀，一睡一千年呐、不闻佛名字啊，啊，这很可怜呐、那么他经过佛这个一番呵斥之后啊，他真的精进，勇猛精进，七天七夜了，不闭眼睛，结果把眼睛坏了，那眼睛瞎了。那么佛很怜悯他啊，觉得他真正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自新呢，是很了不起的。于是乎就教他修一种定，这种定呢叫要见光明金刚三昧啊。那么他这个定修成了，修成他得了天眼啊，所以称之为像半头天眼，他整个这个半个头他都能见，不必用眼见，所以他前后左右都能见啊。那么在这个阿罗汉里面呢，这是天眼的，一般小乘阿罗汉天眼的能力只能够见一个小千世界啊，而阿罗罗陀能够见到3000大千世界啊。在经里面常讲呢啊，观3000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南无罗果啊。那么这个典故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所以他这个天眼是修得的，也是阿罗汉的见量最大的啊，可以能够达到3000大千世界。那么这些人都是佛的常随众啊，常随弟子啊，是的啊，常随众本来啊都是一些化身大士。实在讲这个里面有成了佛再来的，有的都是大臣很高地位的菩萨啊，他们是来什么示现啊，就像唱戏他们来唱这个角色啊，世作声闻，声闻是小臣 其实他们不是小乘人啊。这就好像我们世间呢这个演艺人员一样啊，去表演，那么唱一台戏我们晓得主角只能有一个啊，释迦牟尼佛唱主角，那没有配角这一台戏啊也是没有法子唱得好的，所以必须啊要有配角。这就是经上所讲的一佛出世啊，千佛拥护，道理在此地。这个一佛出世啊，他唱主角，千佛都要来帮他的忙，要来给他做配角啊，所以这个里头有很多古佛，有些大菩萨再来为影响者啊，他们都是行家，他们对于佛法没有一桩不通达，所以跟释迦牟尼佛这里一唱一答就跟唱双簧一样的啊。其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供养大众啊，因为这些大众迷惑颠倒，问也问不出来啊，他们来代问，哦，一听大家开悟啊，都得了佛法的利益啊。那么再呢看的时候，这些人都有专长，个个第一，没有第二的。换一句话说，在人间都是第一等人，他们都做佛弟子，都来学佛法，那何况我们呢？在本经里面表法，这样第一流的人啊，世间一等人，佛法里面也是一等人，他们都来修净土法门，可见的净土法门是真好啊，啊，值得修学。如果净土法门不好，不值得修学，那么这些人他为什么派来学呢？啊，净闻净土啊，摄受功德啊，得第一习坛之一。那么这个四悉檀到后面会讲到啊，得第一义悉檀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正道损生，正道就是道业增长啊，就是这个道是讲的明心见性，一心不乱，一天一天的成就了啊。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三界六道轮回这个生死啊，这个生死一天一天远离了，了生死超越三界啊，这是证得菩提涅槃，自经佛陀啊，佛名当即中，他不但是自己发心来修学净土法门啊，而且的时候呢，还代表着说他们才是这个法门真正的当机，这一句话用意很深啊！诸位想想，这些人是这个法门的当机，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是不是可以学这个法门啊？我们学这个法门会不会有成就啊？那么这一想就可以明了了啊，自己的信心啊也就建立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啊，这经文啊，遍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前陀诃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这一段呢，这是说的菩萨众啊。这个通序里面啊，这是说到这个与会，就是当时佛讲经听经呢这些大众，先介绍的呢是小乘的声闻啊，其次的呢这是介绍大乘菩萨。 那么这个意思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